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最近啊，上海这降温也太猝不及防了啊！昨晚啊，我愣是被冻醒了2回，裹着厚被子啊，还觉得漏风。哎，王掌柜，你有没有同款的烦恼啊？
太油了，不过我最近也换了条神器小鹿泡芙被 Pro，现在睡觉啊，那叫一个踏实啊！之前跟你一样，翻个身被子啊就跑，半天捂不热，半夜老被冻醒，现在盖这条被子啊，一觉睡到天亮。
这么神奇吗？那它到底是咋做到保暖的呀？我之前盖的那个大棉被又沉又不保暖，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冷啊。
它是3层保暖设计，特别讲究啊，上下2层呢是远红外发热面料，你一钻进去啊就有暖意。不用像以前盖的被子那样要等被窝暖热，中间呢是超纤细纤维，还是3维立体结构啊，能把身体散的热量牢牢锁在被窝里，不管你是仰躺、侧躺还是翻来覆去啊，它都能够紧贴皮肤，一点风都不漏。而且呢，它还靠物理电机微孔状技术让被子更蓬松，保暖力是直接拉满。一条特厚泡芙被 Pro 就能够扛过这个降温天，
听着就很舒服。那要是爱出汗的人，盖这么保暖的被子，会不会闷得慌啊？如果又热又湿的话，也挺难受的呀。
这条被子啊，容易出汗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盖的。它用的呢是东华大学联合研发的 Castor 吸湿纤维专利技术，面料呢是莱塞尔纤维，能快速的把潮气排出去。我之前晚上偶尔会出汗，盖这条被子啊，醒来被窝还是很清爽的。一点也不黏糊，贴身又舒服。
那过敏体质呢？用着安全不？我身边好多朋友是敏感肌，选贴身的东西啊，特别谨慎。而且被子洗几次会不会就变形了？会不会跑棉啊？
绝对安全啊！它可是7A 级抗菌，还符合 A 类标准，特意加了抗敏抗菌的纤维啊，抑菌率能到99%。敏感肌贴身盖一点问题没有，我盖了快1个月啊，没有起过球，也没有出现跑棉结团的情况。质感还是很好的。
那打理起来方便不？我最怕洗被子了，冬天被子又重又怕洗坏。之前洗过一条被子，晾干了直接就变形了。
打理啊，超省心，直接机洗就行。我上周刚洗过，拿出来晾干，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都没有变形啊。不用手洗，不用送干洗店，非常的省心。
那确实省心哦，保暖又清爽，敏感肌能用啊，还方便打理，说的我都心动了，感觉有它，降温天睡觉也不用再遭罪了。
心动不如行动啊，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点击 show notes，里面有链接，可以领取专属的优惠券，下单购买。神器小鹿，售后也很靠谱，不仅送运费险，还有2年质量问题也可以换新，大家可以放心入手。
大家都在转一个帖子，标题是这样的，他说希望国家可以立法枪毙使用陀螺仪跳转广告的软件负责人。然后这个场景呢，就是一个手机用户他在广州的地铁站准备出站啊，然后不就扫码吗？结果呢，那个广州地铁票它的那个 app 呀，设置了这个陀螺仪跳转广告啊，那二维码出来了，他一翻转想扫码，哎，就跳出了一个美团；一翻转小扫码，又跳出了另外一个广告，就接连不断。他给大家展示了大概几分钟吧，就是没有一次能够成功的扫码出站啊，只要一翻转就已经变成了广告。所以我看评论里都写着，不想看了，直接枪毙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确实，我有看到这个新闻，真的很匪夷所思啊！因为本身你进地铁啊，公共交通是一个大家挺赶时间、很着急的一个事情，对吧？再加上北上广深这些地方的话，通勤咱们这些牛马们也比较的紧张的、高节奏的这种生活，结果你来这种干扰大家的这种行为啊，真的是很让人不太舒服吧？我看到这个新闻有一个官方的客服的回复啊，让我目瞪口呆。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讨厌广告。这客服的原话，
屁话还这是啊！
而且很有意思啊，大家知道陀螺仪这个东西最早它不是放在我们国产手机上方便投放广告的。丁，你猜陀螺仪这个技术最早是应用在什么行业？
我还真的不知道啊，想不出啊，是难道是武器吗？军火？
最早是在导弹上用于校准位置和
哦，
有
还
飞
真
行
的
姿势
是，
的。你想它原理不就是为什么你晃一下它就能够跳转广告，或者说从这个 APP 跳转另一个 APP，就本身就是军用转民用嘛。
所以说啊，这个发明这个陀螺仪的人，没想到在民用上还能这么被用啊。
很有意思，你像苹果几年前不是推出了一个灵动岛的设计嘛？中间那个挖孔屏，它可以变大变小，美其名曰啊灵动岛 （Dynamic Island）。结果好家伙，你看现在它进入中国之后，那些国产的流氓 APP 是怎么玩它的？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功能啊？
我是不是我知道是那种你怎么点也点不到它，是不是？ 你想把广告插掉，哎，就是插不掉，是那个。
李诺呢，本来苹果公司的设计理念是要在那里弹出各种需要用户注意的通知提醒的，但是国内的这些流氓 APP 就把它搞成了一个播放软广告的一个窗口，在李诺岛里插播广告，这非常的有创意啊，创造性的设计，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的互联网公司里面我们的一些地域特色吧。
是的，你还知道吗？现在啊，就是有些广告有多么的流氓啊，因为我就是确实也用到一些工具性的 app， 然后呢一打开就开启广告，我这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它上面往往都会有一个叉，就是让你关掉广告嘛，但我发现现在你点这个叉就是把这个广告点进去了，就完全它就是诱导你就是点这个广告，你无论如何也避不开，一定会把这个广告点开啊。这个 app 还是挺常用的 app， 我就不点名了。而且现在特别特别讨厌在于什么，你知道现在它把很多的广告啊都放到了评论里，以前的这个广告我们不小心刷到了也没办法啊，现在他把这些广告放到了评论里，或者呢这个就反正就是他用一张很小的图，然后上面这个评带一句话说啊，这看完笑死了什么什么之类的，你以为这是一张搞笑的图片，或者以为你是张图片的评论，结果你一点进去，好家伙，又上当了，就是广告啊，就不择手段。然后我一开始我还自己气不过嘛，因为我在微博里边就经常在评论里或者怎么着啊，在我的这个瀑布流里边就看到这种诱导我点进去的广告，还以为真的是一个什么新闻图片呢啊，然后我就举报举报举报，后来我举报的手都麻了，才发现这根本都是不存在的用户啊，这就是微博自动生成的就是发广告的机器啊。
我们每天其实一个现代人使用手机出门上班，一路看路上的地铁、公交或者私家车，从他醒来到他入睡，平均每个人看到广告是超过1000条的。
我的天哪，不知不觉的
是、啊、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啊，因为我本身也是有一些渊源吧，我留学学的就是商学院里的 marketing 相关的专业，也是看了一些数据报告、很多现代人他不理解的是，哎，我一天能看到这么多广告吗？事实上是的，你确实看到了，但是这是有两个维度讨论的问题啊。第一个是你看到了，第二个是你看到了并且你的注意力注意到了，然后你还没有忘，那就是少之又少的。这就是广告爆炸的一个年代，被记住以及 call to action， 就是看了之后有所行动，这些链路啊是比较的长的，大家的竞争是非常白热化的，已经不是央广 CCTV 这种黄金的广告位抢到之后就立马名扬天下那个年代了。
确实啊，可能是现在大家注意力实在太碎片化了啊，所以对于广告来说，它就是要挤进你能看到的每一个视野，而不像过去啊，这些广告往往就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电台里啊，就这几个固定的地方，对吧？它现在呢，你的注意力在无数个地方啊，所以广告也就挤在这些无数个地方让你看到，所以广告可能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很多啊。而我们还觉得，哎，我既然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我是不是就看不到广告了啊？其实可能正相反。
话分两头啊，大家可能听了我们前几分钟觉得痛斥是吧，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做这期节目有一个由头啊，就是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公开节目下方留言评论说，哎，发现丁丁靠波掌柜有时候念些东西啊特别的可爱是吧，不太一样了啊，
可爱。
所以我突然就想到了，是啊，这种东西我们从小到大看的这些广告，真的有些它不是说让人很反感的。我回想了一下啊，我有好多广告是看完泪流满面的，我甚至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勾起了很多青春童年的回忆，做了很多节目素材的整理，我都没有去回温那些广告，我只是单单想那些广告词，我当场就哭下来了，就我是抹着眼泪擦干眼泪再跟丁丁去进行远程连线的。所以呢，这次呢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天，
都已经过了25、26年了，我现在想起一些我在国内电视上看的广告，我仍然会忍不住眼泪哗哗的往下流。所以今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啊，也由此呢聊一聊这20多年的一些我们接受媒介的信息的这种变迁，能够看出来其实很多广告它背后是戳中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价值理念。现在你可能作为10后、00后你再看的话，你可能甚至有些会嗤之以鼻，甚至觉得有点所谓的啊老灯味太重了，或者说那个时代的价值观80后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个时代所唾弃了，对吧，都有可能。但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每次回味我都 泪流满面，以至于他的台词我从头都能背到尾的一个广告，好吧。第一个呢是雕牌洗衣粉，这个洗衣粉的广告是我那个时候我的年龄还不到两位数，让我印象太深刻了，甚至家里面都不是彩色电视机那个时候啊。也许我们听节目的听众啊，就容易暴露年龄，就会想起我说那个场景啊，完整跟大家复现一遍。它最早呢是1999年的时候在咱们央视播出的，广告的名称呢叫董事篇，就让人很懂事儿啊。它是某洗护集团，这个集团呢最早呢也很有意思啊，它是地方国营的丽水五七化工厂，1968年时候成立的啊，总部于浙江丽水。后来呢有一个非常传奇的董事长，不断的把他的企业给做大了啊。1999年他最早在央视播出了这个时长30秒的广告，非常的细腻。开头的时候呢是非常舒缓的音乐，一个母亲啊在孩子身边忙碌，面容很疲惫，穿的衣服呢也特别的有时代的特征啊，90年代那个特征。小女孩的旁白这个时候就起来了，最近妈妈总是唉声叹气，我要给妈妈一个惊喜。画面立马就切换了啊，母亲在外奔波求职，我当时印象中她还是母亲骑着一个自行车，在其实暗示那个时候90年代的全国的下岗的一个时代背景。小女孩呢就划分两头了啊，镜头就分开了啊，这边是母亲在外面焦急的就下岗了嘛，找工作唉声叹气，家庭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另外一边呢就是小女孩在家中用某牌洗衣粉很认真的在洗着衣服，她一边洗一边说，妈妈说雕牌洗衣粉只要一点点就能洗好多好多的衣服，可省钱了，看我洗得多干净。慢慢的情感高潮了，深夜母亲回到家里面，发现女儿呢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她看到女儿留下了一个小字条，非常笨拙的小孩子的一个笔记啊，上面写着，妈妈我能帮您干活了。母亲老泪纵横啊，看着字条还有洗干净的衣服，泪水是瞬间奔涌而出，最后呢开始升华，给了产品的这个特写。那个时候我的年龄还不到两位数啊，我太植入我的内心了。它是特别的低，把那个年代的下岗潮这个社会现象给融入在一起的，非常的能够煽动人心嘛。这个广告达到了怎样的一个商业奇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99年的广告，一年之内创造了洗衣粉这单一产品销额15亿人民币的一个奇迹。这个广告几乎是家喻户晓，那个时候啊，甚至引发了很多社会上的这种讨论与效仿，很多他的商业对手啊都开始模仿这个类型的广告。我当时就作为一个85后，我就在想，哎呀我的天哪，因为我从小我父母给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了，要你要体谅啊，你要别不懂事啊，你要多分担啊，你要少提自己的要求，因为家里大家知道生活也不是很宽裕嘛，真的很击中我的内心，以至于在25年之后我仍然能够从头到尾的背出他的广告文案。哦，不是，玲玲，你没有看过这个广告？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印象，可能看过没有印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以为啊，跟我一样是那个妈妈洗脚呢。
这是另外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我们一会儿再聊。也有。
对，你说这个广告，我印象不深刻，我能想到的就是催人泪下的广告，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妈妈洗脚啊，因为当时看完之后，确实挺有触动，眼眶湿润的。
我们可以放在一起聊啊，是吧？丁丁所说的这个呢，是小鸭子洗脚，也是1999年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的。当时的儿童演员啊，现在的话其实有新的广告法禁止儿童来参演的，其实有很非常严格的限制，但那个时候比较宽松啊。当时的演员叫男孩子叫尤浩然啊，
对，
母亲呢是李歌，这两个演员，当时啊，我也是看的是。非常的
泪流满面，
心里很沉重。
嗯，
那个画面就感觉好像就是我通过一个电视广告给自己上了一课，这一课不是别人给我的，是我主动学习来的，扎在我的心里面。
特别有
这个画面
触感。嗯，
对，开场呢也是非常轻柔的背景音乐啊，妈妈正在给孩子洗脚，并且温柔的讲着小鸭子的故事。小鸭子游啊游啊，游上了岸。哎，母子非常的开心的一个画面。镜头一转，哎，妈妈安顿好孩子之后啊，端着水盆离开了房间。她随后提着一桶水呢，去给家里面的一个年长的女性，可能是奶奶或者是外婆，洗脚。老人很心疼，说：“哎呀，你也忙了一天了。”妈妈微笑着说：“妈，我不累。”这一幕啊，被旁边那个门口那个小孩子哎看见了，他若有所思。哎，镜头给了小孩子歪头一个特写，若有所思。高潮来了啊！妈妈回到房间，哎，发现孩子不见了。这个时候啊，那个小孩子大概就三四岁吧，很趔趄的，一步一个就是晃动的。没想到他孩子端了一大盆水，步履蹒跚的过来。水花都溅了他的衣服和脸颊，他很纯真的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洗脚。”哎呀，这老母亲又老泪纵横了啊！
对，
小孩子坐在板凳上给妈妈洗脚，还天真的说：“妈妈，我也给你讲一个小鸭子的故事。”这个时候，话外音开始升华主题了，说：“其实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老师，对，
这个丁丁印象特别深刻
了。我的天哪，你这是完整的。把这个广告啊，这画面感太强了，完整的再次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对吧？每个细节啊都浮现出来了，确实是这样。其实这是纯公益的广告啊，没有小鸭子，也没有洗衣粉，纯公益的广告。这要我们现在来看呢，可能会觉得说教的意味真的是很浓了，但当时看，哎呀，反正每当看到最后说妈妈洗脚的时候，我都赶紧别过脸去，对吧？不想在家人面前流下眼泪。但当时这个广告可能是有一系列吧，但确实这个广告可能是最成功的，大家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是的，这两个广告真的可以放在一起去聊啊，因为这是可能
有时代的感受，
我这个年代的一些价值观吧。
嗯，
刚才就稍微带了一个头啊，就讲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以前真的是把这句话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但现在随着自己有了一定的阅历，步入社会，对吧，成为了一个社会人，有自己的工作收入能力之后，我再回过头来看的话，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气愤。就穷人的孩子早在家，他本身确实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相对来讲的话，是有一种现实的无奈性嘛。因为很多孩子他不是说他没有孩子的天性，大家知道孩子的天性是啥，就是爱玩，爱折腾，爱吃零食，爱玩具，爱新衣服，爱跟小朋友一起出去旅游游乐园。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个经济条件被限制的家庭里面，这些东西都会被潜意识里给抹除掉。
嗯，
导致这个结果就是，哎呀，你看这孩子真乖真懂事。我现在觉得懂事是对一个孩子最大的惩罚，因为他的潜台词就是我剥夺了你作为一个健全的孩子所成长那个环境，我给剥夺了。你被迫从一个小孩子一个主体性已经剥夺了这个标签，而一步自己成为一个大人的一个角色去感受这个世界。
嗯，非常同意啊。你知道现在不是有人拍那个短视频吗？我觉得特别搞笑。他就说妈妈心中理想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就早上起来6点钟不能自己起来，妈妈我要去上学，我要给自己做早饭，然后妈妈不用你送，我自己就去学校了，回到家把书包一放，妈妈我先写作业，写作业，妈妈我要复习了，我现在要预习，妈妈我现在就要立即睡觉。
这是一位母亲做的梦吧。
不是，你就想想，难道这真的是一个，对吧，一个活着的孩子能干出的事情吗？对吧，这个所谓的理想的状态，这不是太可怕了吗？就完全没有一个孩子的天性啊。
丁丁说的这个特别的有共鸣啊，真的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主脉络啊，其实是有一个 to do list， 有一个任务清单。你要应该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是一个完成任务的清单，这不是生活，对吧？你真正要怎么去生活，过好你这一生，这是另外的一个课题。你所谓的自己去洗漱，自己做作业，这些东西这只是一个任务清单，这不叫生活，对吧？你可能抱着这种思维的小孩长大成人之后，哎呀，我要找一个好的工作上班，我要去 结婚生子，我要为着房贷努力，我要去怎么怎么样，我要补齐下一代，这是一个任务清单，这不是我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的一个个人的想法的一个议题。而且现在真的20多年前是这样的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但你会发现现在你去家里面电梯门口放的是像什么版本，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某面条的广告，两个小孩子啊在家里面各种活蹦乱跳，也是童言无忌啊，妈妈我要吃这个，妈妈我要怎么怎么样，干这干那，结果突然来了一个非常年轻貌美的一个大概就是20多岁出头的一个女性吧，妈妈我累，她的口头禅就是妈妈我累，跟我们所接触到的20多年前那个广告，哎呀，母亲含辛茹苦了，那种形象是截然相反的，就是母亲回到了一个她的主体性，我回归到了我自己，你们都要向我索取，但是我觉得我很累，所以呢，我们来吃某某意面嘛，对吧？打开煮5分钟就速成，就这种感觉。
嗯，所以确实现在的人的心态跟过去也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过去往往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感动啊，或者是颇有感触的，它是说教型的广告。你有感觉吗？刚才其实我们看这两个它都在说教型，但其实现在的广告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是受众是非常非常反感被说教的啊。
哎，特别有共鸣，真的是特别讨厌被说教。
今年有个例子啊，就是那个前段时间不是还马上要中秋节，然后有个月饼嘛，就当时都是在做月饼的广告，结果桃李面包就是有一个月饼的广告，它是电梯广告啊，它就翻车了。那么当时这个电梯广告它这个上面写的是，有人说五仁不好吃，我们认为那是因为你还年轻，没有饱尝过生活的毒打，桃李但愿烧啊，等一个有故事的人下单。好家伙，这个广告真的是被批爹味说教，消费苦难啊，网友痛斥他将口味偏好与人生的苦难强行绑定啊，轻蔑现实压力，最后导致这个广告是向网友道歉并且撤下啊，作为结束。
我们确实已经很苦了呀，然后他觉得你还没有吃过社会的毒打，没有吃过生活的苦，所以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嗯，
就有点这种俯视的，对吧？高高在上的，然后往下俯视，
爹味儿嘛，这就是爹味儿很严重嘛。所以说这个是现在就是你要再想教什么网友做人，教你的顾客做人，那千万啊，你就犯了大忌，那你可完了啊！别，千万别像什么李佳琦说什么，你是不是没有好好工作呀，对吧？你像你的工资够不够花什么，就类似于这种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忌讳的，就大家一句都不想再被教育。
刚才我们聊了几个比较可能那个年代潸然泪下的广告，它的核心是所谓的孝嘛，咱们中国儒教传统，
孝顺
传统美德，对，孝道。这个我感觉我很难在现代的2025年的商业广告里面看到体现孝这个核心价值观的一个类别的。我不知道丁丁有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啊？你说现在在提到孝这个字，似乎也挺容易引起讨论或者某种反感或者某种非议的。
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的是啊，就是现在的广告呢它不太跨代了。嗯，比如说这个东西针对年轻人的，哎，它就是给年轻人看的，针对老年人它就是给老年人看的，对吧？什么这它不会说，哎，你应该把这个就买给谁谁谁啊，这样的我觉得说法不多了啊。可能在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会有一些，还有像一些情人节啊，可能会这个可以适合买给你的爱人。那么像重阳节啊，可能会说啊送给你的爸爸妈妈。但是平时啊，类似于这样的广告看到的不多了。
现在就讲悦人不如悦己，要取悦自己，对吧？以我这个主体性为中心的。现在我感觉啊，我作为一个80后，我要反思两点：为什么从小是潸然泪下的，自己给自己上了社会上的一课，所谓的孩子早当家，对吧？嗯，我记住了，我要早当家，不给父母惹事儿，不让父母多花钱，对吧？要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强，对吧？现在我觉得非常的五味杂陈啊，就是你本来一个孩子的他本应享有的东西被剥夺了，被迫从小就变成一个大人，这样的思维方式其实是挺可悲的。
对，
第二点呢是现在这种悦己的文化，我作为一个反思的80后哈，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叫配得感， 就因为从小被剥夺了这种孩子的权利的这种家庭出生的啊，他的配得感是非常弱的，就我不配，就体验好的东西了，享受被别人的呵护了，他总会觉得我不配，这种配得感极低。第二点呢，是主体性，就是我回归到我，就悦己的这个己，凡是想到我，而不是说先顾着别人，把自己放成这个客体性的一面。我之前跟丁丁讨论一期公开节目里，我就说那个人生的一个排序题啊，不知道丁丁还没印象吗？
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把谁排在第一前面？
对，父母、伴侣、孩子、
朋友、
我，
嗯，
朋友、
五个
同事，你该怎么去排序？
啊、同事不配，
同事不配啊，我们直接 pass 掉了啊。
同事怎么可能？嗯，
以我这种看着某牌洗衣粉哭着长大的人，我真的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把自己放在很靠后的位置的，所谓的孝道嘛，中国儒教这个孝道肯定把父母，如果这个人排序还是不把他们排在前面的话，就感觉你怎么那么，对吧，没有
自私，
自对自私这个标签是非常的扎心啊，自私，但是后面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但是后面我就发现可能从我这个八五后的一个角色，就是我要在人生成为社会人之后，把我的这个主体性给找回来。
嗯，
真的要找回来，这种所谓的配得感，自己的主体性都要找回来。但是大家要注意我说话的这个立场和我的年龄身份啊，因为我是从小这个环境里被剥夺了配得感，被剥夺了主体性，所以我要自己主动找回来，重新养育一次自己嘛。但是很多其他的可能其他年代的人啊，他是这方面不缺失的，反倒是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我只是个人的揣测一下啊。
嗯，所以现在的广告确实都是针对着你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这样的一个利益、一个价值观啊去出发的，你有发现吧？就是现在的广告绝对不会再说什么什么，对吧？你要笑啊，你要奉献呐、啊，或怎么样，都不太提这样的了，而是说，对吧？你现在就应该对自己好，都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了。
是啊，所以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社会梗吗？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对，
对吧？这不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主体性回归的一个意思嘛，对吧？但是可能它引起争议是，第一，它很霸气，以前可能没有这种更直接的宣言，对社会这种宣言、这种表达。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可能那些到了老登年纪的这个社会群体呢，会觉得你怎么这么自私利己主义，是吧？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呢就会有话题性。
而且现在的广告，你但凡比如说有性别的歧视啊，或者说有这种职业的歧视啊，或者怎么样，就会立即被指出来，就会立即觉得你这样是不合适的啊，你这边可能引起了什么男女对立啊。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广告啊，今年有一个知名的一个内衣品牌吧，就他投放了一个保暖内衣的广告，结果呢里边有什么肉色紧身的服饰啊，锅盖头的模特啦等等，都被认为就是这样非常的不妥啊，对女性有物化或怎么样，这些广告其实都是一下就会被，对吧，被网爆然后被下架的。这也是现在的一个特点吧。
有一个说法，商业讨论里面有一个说法，大家有没有发现维密不像以前那么火了？
嗯，
女性的内衣品牌嘛，甚至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大面积的关店了，这个母公司是经营这几年非常的惨淡。有一种商业的解释啊，就说维密走的是性感风，但是这个社会啊，消费价值观开始变得越挤了。因为所谓的性感的设计其实是
悦人，
女性为悦人而准备的，但是它不舒服，
对
吧？所以那悦己就是所谓的无钢圈啦，什么无尺码啦，我怎么舒服怎么运动的这种 bra 这个设计怎么来，悦己更重要，而不是我要为了性感去悦别人。
非常非常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这个你一说啊，这我们的确实能感觉出来，不同的时代啊，这个广告的特点也完全不同，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取悦你的消费者，然后让大家有购买的冲动。以前呢可能是想到我要是买了这个东西啊，别人会怎么看我， 对吧？别人会更喜欢我呀，家里人会赞赏我呀，或怎么样。而现在买这东西，就是我买完这个东西，我自己怎么舒服，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啊。这个就是确实非常大的变化。
我作为那个年代啊，就是2000年到这2010年吧，就这个期间吧，我发现一个感受是挺正能量的，就那个时候的广告挺正能量的。我再跟你说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看今天有没有一些记忆的浮现啊。步步高 VCD 有一个广告，哇，特别的正能量，我都激情澎湃。它是毛宁跟李连杰主演的，他们是。怎么讲呢？就像是一个电影片段一样啊，气势高昂，一边振臂，一边高声的唱歌。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这是一个唱歌唱出来的啊！哇，天哪！我当时看了，太振奋了，就太有力量感了，要奋斗啊！
一刻充满了能量哈，马
每
上
一
就
句
想
都
去
戳
工
中了
作。
某种。共鸣感的价值观，第一，世间自有公道，是吧？大家懂在说什么？付出总有回报，你要奋斗啊！说到不如做到，做到还不行哦，要做就做最好。这是牛马励志片，现在看了，特别振奋人心。我当时也是差不多刚到2位数的年龄啊，就看真的觉得。这才是该有的这种洋溢力量感的样子。你现在再放这个，你感觉可能有点“世间自有公道”。你把这句话放在微博上，肯定会被人骂死。
被讽刺死，这让我想到了黄渤的一首歌，你还记得吗？春晚上唱的啊，
他是不是边在那个跑步机上边 走
对，
边
跑步
跳
小，
那个歌？
对，我有个什么
对，然 后
那
第
个
二
小人
句。
物，
付出总有回报，你再品，在2025年你
你
再
再
品。
品啊，你再细品。
说到不如做到，那我们听过的承诺可太多了呀，你就
每一
没
句
法
话
看。
都能被吐槽吐死的，是吧？
对，在 当
一
时
拿
就
出
是
来
特
就
别
成
正能
靶
量。
子了，现在拿出来就成靶子，每句话都能成为靶子，就像黄渤的那首歌啊。
是啊，所以你看，咱们节目真的是，就是聊一些大家熟悉的东西，然后就感受这个社会。见证这个社会的往前进吧，不能说是到底是进步还是怎么样，但是它是一直在往前走，感受到了社会价值观背后这种冲击感，真的不一样，真的是变化太大。
我还发现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的地方啊，就是过去的广告啊，它非常讲究送礼，你有这样的概念吗？
哎，大包小包。
你看啊，这个首先，你还记得有一个特别洗脑的那个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呀，不收礼，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呐，脑白金，脑白金，你有印象吗？超洗脑的，
我都 PTSD 了，这他毒害了几代中国人呢？PTSD。
哎，就是人家销量就是好，他为什么能在央视一直投广告？因为确实销量好，因为确实很多很多人都选择用它来送礼了，因为他不是知道这东西到底吃完有啥用啊，他就知道啊，央视一直在播送礼，所以送礼呢就拿过去啊，就感觉很有面子啊，就拿它来送礼。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就是，我要是只要宣传这个东西送礼合适就能卖掉。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小时候看过，反正我看完之后特别的向往啊，就是有一个蓝罐曲奇，他的词就一句“送礼体面过人
这个我好像没什么印象，但是听这个话语的话，还是挺有购买的理由的哈，就是要买一个面子，是吧？
就是他那个，首先这个蓝罐曲奇啊，就看着特别的高级，然后一看里边就那些小孩啊什么，对吧？就是到别人家去了，那小孩一看都一看，就感觉就是大户人家啊，就是特别的富二代的子弟啊，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时候拿出了蓝罐曲奇，然后嚓一个大 slogan 出来啊，送礼体面过人，你就感觉只有这种场合才能拿出来这个蓝罐曲奇。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哦，这东西得多贵啊，得多好吃啊，啥时候我才能吃上一口呢？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高端的送礼的东西。你看，在当时用这样的词就特别容易给这个包装啊。 但你看现在呢，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个反正统计吧，就说从这两年开始，40块钱以上的烟都卖不掉了，40块钱一包以上的烟都卖不掉了啊。茅台酒都已经跌到1700多了，就从高峰已经往下跌了很多了啊。说明啥？没有送礼市场了呀。这些东西本身都是用来送礼的啊，很少人都是。很少用来是自用自吃啊，自买没有啊，所以一旦大家已经没有这种送礼的氛围，或者说啊，现在的经济形势和背景已经不支撑送礼或者吃请啊这种环境下，那这些东西就没有市场，显然也不会有这样的词打出去，大家都不送礼了，你还要做这样的宣传，还给谁看呢啊？所以这个就是变化吧。
丁丁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我也是有很多的感慨，丁丁刚才讲到送礼啊，因为我是青春期是在农村，就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长大的啊，我的感受特别强烈，分享跟丁丁看你有没有你在东北生活的这种体会。
嗯，
农村送礼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你可以理解成是物品的流转完成了人情面子的多米诺骨牌，对吧？我从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吃一类东西，我现在非常讨厌，我极度讨厌，心理 PTSD 了。丁丁，你猜一下啊，你放哪猜没有任何的对错答案啊？
好的，点心匣子。
你看，这就是东北记忆了，不是我这边记忆。
点心匣子，
我特别讨厌吃膨化食品。
哦，
就是在我成长的时候，就80后成长这个农村那个时候啊，我青春期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会那样子的。在农村送礼特别会喜欢送一大袋的什么旺旺雪饼，各种膨化食品的那种东西。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原因。第一，它很便宜。第二呢，你膨化食品嘛，
拿出去很大一包。
拿出去你看着东西很吓人，体积很吓人，其实它很便宜，就是淀粉跟糖嘛，但是很有面子。再加上有那些针对于下线市场，这种农村乡镇村市场这种地方频道的电视频道的广告，送这种某某雪饼什么膨化食品，孩子也喜欢吃又有面子，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是大品牌嘛，其实都很便宜嘛。还有一个呢，我徐州啊有一个地方的品牌现在也没落了，我认为它没落的原因就是消费力提升了，那个时候流行的最佳的购物方案现在不流行了。徐州有一个地方品牌叫维维豆奶，
很有名啊。原来
欢乐开怀，
对，
我从小喝豆奶粉，现在一看到那东西我就想吐，
因为收了太多的礼嘛。
不是这东西，哎，这还是比雪饼还要高一档次送礼的东西啊，它贵一点，因为是豆奶奶粉制品嘛。所以我的大概18岁之前，我是不喝。就没有机会喝牛奶，因为更好的选择是没有物质条件所允许的，所以那个时候很火。你看现在谁还喝豆奶粉呢？维维豆奶没有了呀。那那个时候真的家家户户就泡杯豆奶粉，孩子就可以当一个早饭，就感觉补充了一点营养。还有一个特别我现在也很愤慨的一个品牌的产品，这个品牌的产品啊，咱说实话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但其实没有一毛钱的营养，叫娃某某营养快线。你还记得前几年有一个，
现在还有卖吧？现在应该还有卖。
现在还有卖，它就是针对下沉市场，它有各种水果口味的啊。
对对对。
那里面的，哎呀，你以为它名字叫什么营养快线？你觉得，哎呀，父母农村父母这种社会阅历啊，受教育程度他也不太懂，但是看着这个有电视广告，然后针对他们打的电视广告哦。有这种名字啊，营养快线给孩子买。那个时候我家里，我跟我妹妹能喝营养快线，真的是很幸福很开心，因为它里面糖很多很甜，孩子还是很开心。前几年有一个关于这个营养快线的负面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就有一个人，他拿这个营养快线，然后拆开之后发现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营养快线它凝固成固体了。
哎，我这个
没有，然后这就很奇怪，
嗯，
对，就像胶一样的，他就说是不是工业胶、明胶生产的？
哦，天哪，好可怕呀！
是吧？这所以很农村孩子真的经济条件不好，就遭了很多的罪啊！所以我现在就特别讨厌膨化食品。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的口味不是说啊，你天生就喜欢吃什么凉皮，天生就怎么样，只是你从小的环境 影响了你一辈子的味蕾的选择。
我懂你这种啊，就是有些东西它很少就出现在自己买的场景，它都出现在送礼的场景，所以这个东西你自然而然的就跟礼送礼就挂上了，就挂上了这个链接吧，就这种感觉。刚才我不说那个点心匣子吗？就点心匣子在东北，但是过年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是人人去别人家没有空手，你知道吗？我们东北人讲，就上别人家绝不能空手啊，空手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就人人都会拎上两盒的东西，然后呢，这个点心匣子里它是配好的各种各样的糕点，对吧？有什么枣泥酥啊，有这个核桃酥啊，还有什么蛋糕啊，等等等等啊，就五花八门吧，摆的整整齐齐的啊，在里边能就是摆上二三十块吧，就这种啊，就落得整整齐齐。
听起来还很不错呀。
这东西就只会出现在送礼的场景。
所以它好吃吗？
然后你知道吗，就我只喜欢吃其中的一种口味，所以当家里有人收到了之后，就是客人还没走呢，我已经偷偷把这盒子打开，因为大家都是固定的，里边搭配基本都是这些，我就把我喜欢吃的那种口味，它是上下两层啊，打开东北小伙伴的记，下两层是一模一样的，就每一种品类都会有两块，我就把那两块吃掉了。所以为这事儿没少挨我妈的打啊，因为我吃掉
了
这两块，运转到我家就结束了，就不能继续流转了啊。
所以你看，小孩子他是没错的，小孩子本身就爱吃零食嘛，对吧？又爱玩玩具啥的。你说丁丁，你当时贪吃了两块，有什么？你并没有错，对不对？但是你破坏了成人世界的规则。
对呀，我妈说那剩下这些谁吃啊，你还把这个抠掉了又不能给它配上，剩下这些谁吃，你不爱吃别人也不爱吃，对吧？
所以我刚才讲啊，就是我80后的两个标签，一个是配得感，一个是主体性。有时候并不是觉得这个穷人孩子早当家是有什么不对啊，只是我觉得贫穷啊，它不是说谁的错，但是贫穷是一种原罪，这种原罪会影响到甚至到代际传承，就这一代人跟小孩子下一代人，这种传承的不单是肉体的基因 DNA， 而是人的这种家庭的思维习惯，所谓的穷人思维代际的传承，做人做事情的这种世界观代际传承，这种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原罪，在 一代一代人里面去流转。
这个确实，这个呵呵，你这感触也很深刻啊，可能是从自己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就感受到。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光是代际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跟时代的大背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就你刚才提到了，比如说贫穷或怎么样，有一个时代，其实全国人民都差不多的。可能说大多数吧，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所以都留着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生活习惯，甚至共同的爱好，差异远远比现在要小得多啊。
比如说呢？
比如说节省，对吧？比如说什么，就刚才你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者节省，或者要懂事儿。我觉得那是整个全国，我不觉得什么南方北方啊，我觉得都是共同的回忆吧。或者包括我刚才说的那种礼品的东西，你不能乱吃，因为还要再流转到下一家呢。我觉得可能那个时代都是这样的。就大家都不宽裕，因为都不宽裕反而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或者说不体面的事情，都这样嘛，都一样嘛。
有些东西是广告天天见但是从来没吃过的，但歌词台词我也都会背，比如说啊，不知道丁丁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啊，一群很可爱很开心的小孩在一个桌子旁，然后拿了一个高脚杯，就是圆柱体的一个玻璃杯，然后呢里面放着白色的液体啊，我知道那叫牛奶，但是我这时候有个小孩子很调皮，拿了一个黑色的圆形的饼干往牛奶里面一沾，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我从来没吃过，但是我好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味道，但因为他们表现得好开心啊。
你知道我也有跟你同样的经历啊，你听过那个广告吗？味道好极了，
就是那个雀巢咖啡的吧？
对呀，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啊！但是你看，上海人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小孩从小家里就有咖啡。作为东北，我小时候根本 就没见过咖啡。后来过年的时候，还是过年的时候，人家送我们两瓶咖啡啊，一瓶咖啡，一瓶咖啡伴侣啊，你知道吗？我妈就把它放到了冰箱里啊，放了很长很长时间，哎，都没有吃过。哎，这个我就又想说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同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小时候父母会攒很多很多东西，都说这是等你什么上大学了给你用的，等你结婚给你用的。你有过这样的家里这样的东西吗？就很好的东西都是不能用的，都是全心全意放在家里很多很多年，压着箱底。我记得我爸有一根钢笔啊，说我很小的时候，可能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就说这个是给你上大学的时候用的一根英雄钢笔。我看着这根钢笔看了十几年，终于等到我上大学了，郑重交给我，现在你可以用这根钢笔了。那时候都没有人用钢笔了。
都电脑了，真的是现在都提笔忘字了。
然后我上大学的第一年就把它给丢了，第一个学期就把它给丢了，哎，我难受了很长时间。现在想想，为什么当时他不用呢？对吧？要留那么长时间呢？什么被子也不用，被面也不用。这我那天刷短视频看到的，都留了很多很多年。等到你真的说给你的时候，都已经不时兴了，都已经很过时了啊！一样，就那个咖啡送过了大半年。都我也不敢说啊，父母也没让我喝啊，感觉好像很金贵的。结果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诱惑，孩子就是这样嘛，实在忍不住诱惑，我就把那瓶咖啡给掰给拧开了。因为我有一个东西印象是非常深刻，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干吃的，我不知道掌柜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叫麦乳精。
我好像有干吃过，类似于麦芽糖一样的东西吧。
对，很甜，麦乳精就它应该拿水冲泡的啊，但干吃的话其实是也是很甜的。我以为它跟它差不多，然后我就搓起一勺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电视天天放，干干的一撮咖啡放到了嘴里。当时你知道我感觉吃了什么吗？就是那个柴火，就烧的那个烧炉子的柴火，那个柴火灰放到了嘴里，又苦又涩，那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吐也吐不掉，全卡在了嗓子眼。
今天的经历非常的真实鲜活啊！我听过一个更狗血的关于咖啡的童年经历，是小时候没见过这些洋东西，是吧？大城市小资生活品质这些东西。所以呢，有一年有一个朋友给自己家里面爸妈送了一罐咖啡，爸妈以为这是一个城里来的特别好的有营养的东西，所以每天晚上孩子睡了就冲一杯给孩子喝。睡前服下，
睡不着。
对，睡前服下
中草药。再也没睡着过是吧？
我们聊的真的就是蛮多关于这些，其实笑着笑着就带出泪了啊，这种感觉哈。我发现有一类广告是正能量完全不相关的了，就是有很多野鸡广告。
什么叫野鸡
广告？地方台
哦，
各种地方的小县城的电视频道为了卖广告无所不用其极。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在我童年成长的环境里面，莆田系的性病广告是满电线杆子铺天盖地都是，墙角电线杆子，村里村外学校的墙上你能够看到的全都是。我呢，有时候我特别好学，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小学门口电线杆子上有各种性病广告嘛，它的排版啊是把一张 A4 纸大小每一个角落都印满了字，有大有小。我是每一个病，我就在想这东西到底是啥呢？什么叫尖锐湿疣？它是湿的吗？我这是到小时候，我真的不懂这什么东西，我就每一个病我都看了一遍，就不理解它是啥，又没法用手机上网看它到底是什么解释嘛。还好当时没有手机哈、啊，否则的话，看完图片都吃不下饭了。对，铺天盖地莆田系广告，还有铺天盖地就是我和我家人每天这个吃午饭吃晚饭那个环境，电视里面各种各样的地方很 low 到爆的一些无痛人流广告、黑五类广告。有一个广告我到现在我都能够背下来它的台词，是山东某个地方台的，因为我离山东很近啊。
嗯，
那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特别的发自肺腑，是一个男生唱的，歇斯底里啊，我就不跟大家唱了啊。虽然你不曾在意，我仍深深地责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 不是我心存故意，只因无法防备自己。我觉得这歌写的太好了，这歌词，你接问你知道那画面配置是什么吗？
无痛人流是吧？
画面配置是什么？山东临沂什么什么无痛人流？
哎，我的妈，笑死人了！
对对，就今天做，明天就上班，反正就是这种感觉的。背景的 BGM 就是不是我不小心这种，真情难以抗拒。我就是当时在想，这个男的做了什么，以至于他这么的懊悔呢？小学生不懂嘛，就是这个歌
在你幼小的心灵里面，对吧？埋下了十万个为什么。
后来我发现这首歌就叫不是我不小心，
歌错不在歌，什么歌是一件很是一首很健康的歌，但用在这个用在了这个广告上之后，立刻你就没办法正视这首歌了，对吧？
对呀，就因为你不小心嘛，所以你就对吧？为什么你不小心呢？真情难以抗拒。你为什么那个啥了，对吧？让人家去无痛人流，是因为你无法防备自己，
嗯，
对吧？你没有没有带某什么东西，对吧？无法防备自己，哇，这歌词太应景了。
你看，这说明什么？这仍然有着时代的背景。这时代的背景就是那时候年轻人还是看电视的，他这个肯定对吧？是给年轻人看的吧？所以说，这个就说明。一，那个时候还是计划生育啊，不敢随便生孩子。二来呢，就是那时候给年轻人看的。你看看现在，我请问你现在还看电视吗？你但凡打开现在电视的广告，你看看，80%都是在卖药的，各种各样的药，你都不知道到底这东西到底在治什么，对吧？反正就是打开电视就是药，要么就是我每隔一段电视内容一点点马上就进入了，快来买叉奶奶海参，哎，还都是上海话说的呢，买海参就要认准棒什么大连辽参，哎呦我的天，就从一会儿这个海参一会儿那个海参，然后呢过一会儿就变成了叉叉三七给你活力，我到底治什么，这东西到底治什么，怎么吃了就有活力了，这不是不管里边不管是演员还是对吧，这个什么采访的对象还是代言的明星还是什么的，没有明星啊，反正总之就是这种都是白发苍苍的，因为现在只有老年人看广告，所以能忽悠的就针对性非常强的就是给老年人看的，内容都非常的粗制滥造，什么翡翠展销只仅此一处，什么原来20000现在2000，类似于这种。
不得不说上海的购物频道了啊，这个人家也是年销售额也挺高的，
嗯，
真的有很多信息差，我是觉得啊，社会商业实质它没有变化，它还是以这一波人高危的人向下面人进行收割他们的认知差、信息差。你比如说那个今年过节不收礼的那个品牌吧，有些人说，哎呀，我吃了之后我就睡得很香了，很多年之后有了网了，对吧？有互联网交流多了，你才知道里面因为加了褪黑素呀。是加了一些西药的东西啊，还有很多你看到那些地方频道各种黑无力的广告，一些男性的一些护肾的提高某些能力的广告，对吧？你什么中草药配方啥的，你吃了之后真有效果，后面发现里面都是加了西药的，对吧？你懂的，某为某个的成分啊。但是这个是那个年代，就是
那年代
疯狂的揽钱，
对
吧？
是不知道啊，那个时候什么太阳神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就总之这里边装的是什么药你怎么知道啊，总之就让你提神等等吧，这个现在已经很多人都已经完全淡忘了。但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什么，就过去呢，因为往往我们看到的广告是以电视广告的形式出现，所以它非常注重声音，所以你知道吗，现在给我们留下更多深刻的广告，它往往不是它的什么画面或者故事情节，而是他的音乐或者他的那句 slogan 的广告词一说马上大家就知道了。比如说啊，刚才说了味道好极了，这只是其中之一，还有那个偷袭吧偷袭吧新时代的冬至，
我看的是地方台，你可能看的是省卫视。
还有那个等等等等就唱
啊，这个我知道，英特尔这个我知道，
对英特尔你知道吗，这东西他都不用说，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高级在于什么，他最后等等等等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什么英特尔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啊，就四个音等等等等， 哎，就代表他来了。这是就是声音锤，他用声音给你记忆造成了非常印刻的深刻的印象啊。还有那个摩托罗拉的 Hello 摩托，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了。总之这些都是通过声音传达的。还有什么正义的赖福林要把害虫杀死杀死，还有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上海的立波啤酒的广告词，就是喜欢上海的理由，你听过吗？
我看的是地方卫台，你看的是省卫视。我刚才都说了呀，
什么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第一次干杯，头一回恋爱，在永远的纯真年代。这首歌当时特别有名，以至于很多人想起有没有，就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一首歌嘛，就是上海有没有自己属于歌曲，所有人都想到了，就是这个喜欢上海的理由。
天哪，我真的没有这方面的记忆，就一次也没看过。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城市的高度它越变越快，有人出去，有人回来，身边的朋友越穿越新派。不好意思，我唱不了这首歌。上海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最后一句立波也在，就是但是他前面都讲的上海的特征，所以那个时候这首歌特别特别的认为，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上海的代表啊。
丁丁，你已经完整的你也会背了，就跟我会背洗衣粉广告一样。就咱们就真的是因为广告叫什么呢，叫入脑入心入魂了。
但是现在所有的广告，因为它是以开机广告或者说你评论区里边闪也闪不掉的广告出现，它都是默片，默片没有声音，只有一个画面，一个大明星的脑袋凸出来，所以也许能让你记住什么什么明星代言了这个，但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词广告歌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听它。
我现在入脑入心的很多都是山东卫视给我洗脑的广告，比如说唐国强老先生是吧，
嗯，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山东济南找南翔。我的个天哪，我初中三年就是一遍遍的刷出来的。还有一个也是令人作呕的山东卫视轮回播放的一个广告，我因为这个广告啊，我特别想认识一个女人。
嗯，
这个女人叫南希女士。
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懂这个梗。
山东卫视在2000年左右哈，铺天盖地的就有一个美容美发的一个高档的美发连锁品牌，它里面的一个创始人呢，就是享誉国际的南希女士创办。怎么怎么样，然后走 T 台秀啦，都是南希女士设计的造型啦。南希女士，我天哪，我觉得哇天，
不是，她真的很成功，让你记了这么多年。
电视广告最后呢，就是那个南希女士头像就像是一个徽章一样，翻了好几360度转了几圈，然后定格在画面的中间，南希女士。我当时想哇，我好想认识这个南希女士，这个好时尚啊，又是什么去什么什么什么东京，又是什么美国，什么各种实习那个进修啊，南希女士。
还有哪个小伙伴听过这个广告吗？完全没有印象。而我小时候有一个广告，只要一放出来，全家关电视，烦的不胜其烦，一听到这个就感觉脑袋要炸了。
怎么说？
但就不停的被他洗脑，就是恒源祥，羊羊羊。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确实我也被洗脑了。
而且我还记得那年是羊羊，第二年好像是虎年，还不是很难转，又变成恒源祥，虎虎虎。
他是把十二生肖整个都念了一遍。
我的妈呀，这是实在太低俗，就是太难以忍受了，就是特别特别的粗暴，就太简单粗暴啊，然后又特别的低质啊，就让我对这个品牌印象特别特别差，但是没有办法，就又牢牢的把它给记住了啊。
确实，丁丁刚才一直在强调一个事情，就是电视广告受众也在变化，对吧？可能现在只有老年人在客厅里面看看广告了，所以针对他们呢都是卖药的。老年人怕死嘛，怕病怕死，所以针对他们呢就是看病的，对吧？各种一些服务了。年轻人呢，就是互联网手机这个时代长大的人呢，就是沉迷于在手机 iPad 的。现在很多，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段子调侃，说有一个80后跟他的小外甥聊天，他们是小学生嘛，就是说邮票，结果他惊奇的发现现在的小孩子没有见过邮票，不知道邮票是什么，为什么要有邮票这个东西。
没错，
是吧？还有很多就直接从 PC 时代过渡到了智能手机时代，他没见过 台式电脑，就是用键盘的这种实体键盘电脑。
对对，不会打字，有的小朋友不会打字。
我也终于明白了一个，这个跟你交流一下。丁丁，你的手机是使用九宫格键盘还是使用全键盘打字？
九宫格和全键盘非常说明问题，说明你是哪个时代过来的。
真的是越想越伤心。我是使用全键盘的。丁丁，你说你的结论吧。
我为什么使用九宫格？因为我原来使用那个叫功能机的时候，它那个时候就是九宫格的手机啊。我那时候使用非常非常熟练，所以当过渡到智能手机的时候，我也是使用这个，就是这个九宫格。但我身边的人全部使用全键盘，以至于我用他们的手机我就打不了字，我就不会打了，找不着那个键在哪。而他们用我这手机，他们也不会打了。天哪，就也要切换到全键盘啊！就这感觉到好像人被分为了两类啊，一类使用全键盘，一类使用九宫格，而互相彼此并不能相通啊。
丁丁说了我之前很多年一直困扰的原因，因为我是一直使用全键盘的，就是因为我使用的手机的时间比较晚，我一直无法理解。
黑莓是吧？
对，黑莓是全键盘手机啊，对，
嗯，
所以我就无法理解这个九宫格太反人类了，怎么会在这里打汉字？后来我终于想明白，那是因为那帮人他们用诺基亚这个手机用的比较早，那个时候有一个校园的神技能，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啊，就有些人他可以在裤兜口袋里面，他不拿出手机，他可以发一个短信，
对对对，
他可以盲打。
对，你知道原来啊，你知道原来啊，这又激起了回忆了。诺基亚的联想真的是超强的，就它的打字的联想功能超强的，所以你用九宫格，你只要打简单的几个字，一句话就能跳出来。他已经完全联想到了你要说什么话，而且他会把你之前打过什么字啊、名字啊什么之类的都记得牢牢的，所以你只要简单打几个字母，一句话就崩出去了，非常快，要打要比现在用键盘打字要快得多得多啊！但是哎，反正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九宫格上大拇指翻飞啊，就打得已经非常非常熟练，所以过到智能手机时代，确实可能有人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九宫格是这么排列啊，就是那时候过来的，但其实联想照那个时候就差远了，完全没有那时候的联想能力了。
到了2007年，我第一次来到大上海，来到学校的后门的时候呢，有一首歌是风靡全国了，是当时呢周杰伦代言的《动感地带》，我的地盘听我的。
我做主，我什么听我的？你看了没有？我的地盘我做主
啊，是吧？那我可能记混了。那个时候啊，中国的高校校园后门啊，必然有一个商业业态，叫
贴膜。
哎呀，那手机贴膜，一个小板凳，0.5平方米的见方的一个小地方，一个小板凳，然后还会带一个头环，有各种招式啊，什么贴膜王中王、贴膜王子，什么这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争奇斗艳，我的地盘，我做主。哎，真的，我怎么感觉是听我的呢？我的地盘听我的啊！
你就这么说吧，这个话我当时我已经上班了啊，还写了报道呢。
那我得说一下哈，这个很成功的广告是北京的奥美制作的，当时呢是找周杰伦很火嘛，他档期只有3天，但是拍摄团队是拍了5条15秒的广告片。6个不同的实景场景拍摄，周杰伦是扮演了学生、司机、白领小职员都各种各样的一个角色。我的地盘听我的，动感地带套餐，那个时候年轻人都用动感地带，然后流行音乐这种感觉，哇，真的特别的新
鲜。非常。
但我要说的啊，不是周杰伦，而是我的大学本科的母校后面有一个上海浦州区的枣阳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刚才讲了，学校的后门都是手机贴膜一条街。我曾经跟一个贴膜的师傅聊天，我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是忘不掉，太扎我心了。丁丁，你想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在芸芸众生之中的贴膜这个生意的人，他如何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吗？
他挣的比你多？
可能是，但我没问他的这个收入。当时我就漫不经心的，我想一条街都是贴膜的，对吧？但是我看一个大概30岁左右的一个长得还挺白净的一个男子啊，他主动跟我打招呼，微笑。哎，我觉得行，既然你主动揽客，那我就来你这边吧。结果发现他那个小板凳啊， 因为贴膜的作业，它的工作台其实并没有很大的一个面积。我发现他工作台下面他放了一本书，哎，我说你这是自己看的吗？他说是。他说你是大学生吧？哎，我说我是。哎，他说哎呀，你们大学生啊，这身份不一样啊。他说我也不差，他说你不要看我现在是一个贴膜的，我挣你几块钱，但我是在自学，我是来上海是贴膜，是我攒第一桶金，我是要创业的。哇，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境界怎么这么 low， 我的格局怎么这么 low， 人家没有任何的学历，拿了个小板凳来上海贴膜攒自己第一桶金，然后自学商业的东西，对吧，挑灯夜战。我就是悠哉悠哉，觉得自己大学毕业了，找了一份两三千块钱的工作就了不起了，然后来享受夜生活。哦，当时觉得这个印象太深刻了。我一直就很好奇，这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很好奇。当然现在上海那个枣阳路已经改造，把这些夜市文化全都给封闭掉了啊，你也再也见不着这些摊位了。我就很好奇当年这个小哥他现在混得怎么样，很好奇。人各有志啊，大家千万不要去觉得想当然的认为社会上的各种角色的人，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存在。
一下在结尾又升华了，掌握特别容易在结尾的时候啊，就给我们深思，留下一个深思的结尾啊。
就你在那个场景之中，你会发现他跟其他贴膜的人就不一样了。
嗯，
也许真的三五年之后，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敢做事情的人，他注定他的人生这个路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
嗯，咋说呢，我觉得你说这句话带着浓浓的时代的背景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只要你努力，还是可以闯出一片天地的，很多的大门都没有关闭，对吧，上升的空间都存在。跟步步高 VCD 基本上可以同频共振啊，同频共振。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在贴膜的时候还在这样啊，那我只能说你还是安心贴膜吧，你不会找到一个比贴膜更好的一个更稳定的工作了。
不，现在丁丁，现在这个时代变得不是说贴膜没有前途了，是现在的手机出厂自动给你贴好膜出厂的。
我已经很少看见在外面有这个卖贴膜小哥了。
对，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狗血的笑话，有人在北京刚买了一个 iPhone 4S， 兴高采烈的到北京天桥下面找了一个贴膜的，说你给我好好贴啊，我去旁边买个麦当劳。说好的好的好的。
回来一发现
人不见了，
太美 了。很多的广告啊，就我们想起的广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怀念那个广告，往往其实也是怀念那个时代吧。就像我们想起一首老歌，其实不光是觉得这个歌词，往往是想起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是什么年龄，在做什么事儿啊，那时候有着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起年轻时候的歌，对吧，那首歌是真的好听吗？你往往想那个时候我自己风华正茂啊，我在大学里，对不对，或者说我在高中啊，或怎么样，就是这个跟时代是分割不开的。我们怀念那个广告，往往也是怀念那个时代，你永远不能脱离时代的背景啊，再去看，否则的话，可能你现在再单纯的看一个广告，告诉你这个广告你没有看过，这广告发生在80年代，你看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因为带不起你的回忆啊。
确实是这样子，哎，真的今天也升华了一下啊。但是我可能讲了一些潸然泪下的广告，对于其他的一些可能年轻一点听众觉得这是啥呀，这恶臭般的价值观，对吧。
对，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电视上经常，对吧，就打开电视就会看到一个广告，就是巩俐朝你走来，然后扁扁的嘴唇，对吧，轻轻的一撇啊，留下一句你值得拥有。那就是我小时候，我觉得，对吧，就是这就是成功的独立的自信的女性应该呈现的状态啊。但是现在这样的广告都已经不会出现在电视里了，因为已经没有成功独立自信的女性在看电视了。
这个也是特别好玩，对比感很强烈，哎，真的升华了。
那我们要么就讲到这里，可以留一些思考的空间啊，给我们的听众啊，对吧，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谈一谈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广告啊，哪些广告甚至，对吧，代表了你的那个时代啊，代表了你那个年代那样的一个背景啊，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没错啊，天冷了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所以温暖别人不如先悦己温暖自己嘛。
嗯，悦人不如悦己，暖人不如暖己啊。大家在 show notes 里边可以点击链接买一个暖暖的被子，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好的，拜拜
拜拜。
存在，我仍深深地责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因无法防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